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在记录着大法弟子的所为，作者喜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6日。回想起自己修炼这么多年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我把自己修炼中经历的一些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10年，有一次在集体学法时，我动了一念，我在学法时应该双盘，身体端端正正的，两手捧着大法书学法，这是对大法的尊敬。然后我就双盘，身体端端正正的，两手捧着转法轮书学法。这时我看到两个神在旁边记录我们每个同修学法的状态，其中一个神看到我这样式的学法，对另一个神笑了笑，另一个神看到我这个式的学法也笑了笑。他们虽然没有说话，我知道他们表达的什么意思。你看这个大法弟子在学法时对大法的态度。从那以后，我经常这样式的学法。我看到有的同修学法时后背靠着椅子靠着沙发的，还有把手压在书中的字上的等等，不妨请这么做的同修回想一下自己这么学法的时候看到法的内涵了吗？每周六是我们学法点集体学法的时间，前几天有一次集体学法后，刚把书放下， A 同修对 B 同修说，你外孙子考大学考得怎么样了？ B 同修就开始讲这个事。这时我天目中看到，本来师父是看着我们的，当看到 B 同修说起没完，别的同修也跟着说这个事时，师父把脸转过去不再看我们了。我看到这个景象后，用手拨拉拨拉坐在我旁边的 B， 对他说，你别说了，本来师父是看着我们的，你说起没完，师父把脸转旁边去都不看我们了。我说完这话， B 同修还继续说，别的同修也跟着说。我看到这个情况就起身离开了。有一次 C 同修说， A 同修在集体学法时经常迟到，说了也不改，老有理由。后来有一次在开始学法将近半个小时后， A 才来。这时我看到一个神拿出来一张纸，像是一张考勤表，在 A 的日期上面的迟到那个框里打了一个勾，在备注那一栏里写上干扰学法。如果真的是干扰学法的话，这个事就不是个小事啦。其实不止我们学法时有神在记录，我们在做其他事时都有具体的神在记录。比如前两天有一次帮助病业迫害的同修发正念，正发着的时候，有个同修上客厅看看他的外孙吃饭的情况。这时我看到一个神在一张纸上写着脱离战场， 再比如说，有的同修这么多年以来很少发半夜那个全球整点发正念。发正念是我们做的三件事中的一件事，这么做法应该吗？前几天有一次我在背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等我背到第四遍的时候，一个旧的神对我说，我们最看不上你这一点。我还纳闷，他们看不上我哪一点？我一看，哦，原来我在躺着背法。我赶忙坐起来了，回想一下，我这么做已经好几年了。不止如此，我向内找，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的时候，多数也是躺着的。我想，我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做了。我这么做，那些旧神也看不上这点，他们就要干扰，一干扰他们就会犯罪，会使他们不能得救。从救度众生的角度，我也不能再这么做了。所以这两天这个事基本上快归正了。以上只是个人认识及天目目前层次所见，望同修们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过了一次心性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日。我得法很早，但真正精进实修却是近几年的事。一，师父点化，记诸法就行了。几年前，我结束了不幸的婚姻，重新走入大法修炼，才感受到跟同修们集体学法做救人的事是最幸福的。开始的时候，因为自己文化不高，有许多字还不认识，集体学法时，每当轮到我读时，我都很紧张。我把每个不认识的字抄写下来，用我认识的同音字标注，以加深记忆。这几年下来，我读法越来越流利了，不但能跟上同修们读法的速度，有时候同修读错字，我还能给指出来，这都是因为师尊在看护着我。有一次，我听同修们交流，他们都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有我坐在一边，一句话也没有，心里不免有点自卑。别人都能把心里想的说出来，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是因为我脑子里没有啊，我什么都记不住。这时，一句话打到我心里，记住法就行了。我心里升起一股暖流，知道是师父鼓励我。二，我过了一次心性关。前几天我过了一次心性关，又感受到了师父更大的鼓励，我写出来跟同修们交流。有一天我回娘家，有人跟我说最近村上有好几个离婚的，其中就有我侄子也要离婚。我就去问我弟弟，弟弟跟我说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侄子和一个人搭伙卖海鲜，侄子投入8万元，而那个人一分钱没投入。6年下来，我侄子一分钱没往家拿，没投钱的合伙人却经常往家拿钱。侄媳妇自己开美容院， 也从没跟侄子要过钱。这一次是侄媳妇想买车，跟侄子要钱，侄子只能说没钱，两口子打起来了，要离婚。我一听也气坏了，侄子投入的本钱有50000是和我借的，这样下去，我借给他的钱也归还无望了。从娘家回来，我两晚上没有睡着觉，满脑子都是这件事，怨侄子傻，基本的账都不会算，又怨兄弟媳妇不会教育孩子，让侄子出那么大的错，越想越气。不行，我得回娘家住着去，给侄子管管资金出入，要不我借出的钱什么时候回来呀？就在我心里刚打好主意，身体却出现了状况，后背疼得不敢回头，疼了一天。晚上我学转法轮第九讲，当学到师父说的，还有一层意思，让你积德，你看着那件事情是好事，可是你做的话说不定就是个坏事。你看到那件事情是坏事的时候，你如果管了，说不定又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到它其中的因缘关系。我如梦方醒，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修炼中哪有偶然的事呢？侄子欠我的钱还不了，也许就是我前生欠他的，侄子可能也是欠合伙人的，才出现这种不合理的合作关系。我没在法上认识法，反而让利益之心左右着胡思乱想。我由怨侄子到怨兄弟媳妇，是因为我一直就看不上他，觉得他不够精明，这不是自以为是吗？还有怨恨，还有不平衡等等。我找到这些心，就跟师父说，师父啊，这不是我呀，我不要他。到了晚上12点，我起来发正念，刚一坐下来，就感觉身体巨大无比，头都顶着天了，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根本止不住。是师父引导着我放下了人心，又向神迈进了一步。这是我修炼中的一件小事，跟同修们比太微不足道了，还请同修们多指正，感恩世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不再为得到大人的表扬而修，作者美国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5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跟随我妈在1997年开始接触修炼的，我因为是在大人的带动下才开始修炼，一开始虽然也跟着学法练功，转法轮和讲法也看了，红引也背了，但更像是抱着一种完成作业能获得大人表扬的心态。那个时候修炼对于我而言非常枯燥无趣，要放弃那么多执着心，这也太有难度了，而且都放弃了，那人生还有什么快乐呢？所以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修炼圆满这么远大的目标，就交给我妈这种精进的学员去完成吧。常言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鸡犬都升天了，我是他的直系亲属，就算我修不成，归宿也差不到哪儿去的。我就一直抱着这种交家庭作业的心态，修完了最开始的2年。成年后回忆起这段时间，却感到分外惊讶，因为从我们得法到迫害开始，严格来说，修炼的时间还不到2年，但给我的感觉却格外漫长，觉得自己好像至少修了3-4年了。书中看到的法理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让我在此后的阅历增长和知识积累的过程中， 不断去印证小时候读过的法理。迫害开始后，我们家因为修炼人多，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创，大法书籍都被中共收走，只留下手抄笔记。我妈和我小姨也被抓走，家里日夜不宁。我学法开始断断续续。小学六年级以后，学业负担明显加重。到高中时，被同桌发现我的 MP3 里有讲法录音，差点引起轩然大波。所以迫害开始那几年里，我已经想要慢慢忘记修炼人的身份，做个普通人了。一方面，我妈也没工夫像检查作业一样检查我每天的学法状况了。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恶劣，在国内修炼的风险太高了，做个普通人就轻松多了。何况花花世界那么精彩，趁着年轻赶紧痛快去爱，痛快去恨啊。正当我积极享受青春的时候，晴天霹雳来了。高二的一个周六，我高高兴兴放学回家过周末，结果一到家就得知我妈因为发真相资料被抓了，青春的轻快小调戛然而止。我妈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我们也见不到人，每天担忧不已。我高三开学的第一两周，我妈被开庭审判了。审判后，我被带到看守所去看我妈，到了才知道这全是610的安排。当然不是好心让我们母女见上一面，而是让我做说客，劝说我妈服从判决，停止绝食。在我拒绝后，我的身份就从说客变成了人质。610威胁我妈说，她不听中共的话就把我一直扣在看守所。最后我妈妥协了，求他们放我回去。一走出看守所，我眼泪就控制不住的流。一方面看到我妈那种骨瘦如柴的样子非常难受，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如果是成年后的我来面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我只会觉得610那帮混账才是废物，并且是废物中的废物。但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件事造成的打击非常大。回到学校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哪怕再用功，成绩都一滑到底。在高三上学期考出了高中三年最差的排名。你要问这日子还能雪上加霜一点吗？答案是当然可以了。那一年我刚过完18岁生日，我小姨也因为发材料被抓了，之后她奇迹般出逃，然后就不知所踪。高三那年的冬天让我感觉格外寒冷，紧张的学业，接连的迫害，支离破碎的家庭，同时还命里有此一劫一般的陷入了一场刻骨铭心但又自取灭亡的暗恋。高三前半段我就处于这种痛苦的状态里，在学校埋头苦读，但成绩毫无起色，顺便不受控制地纠结我无望的暗恋。那时候周末只休息一天，回到家里面对一室冷寂，只有我和我爸愁眉苦脸，面面相觑。每周日的下午，我都会坐在书桌前做题，其实效率极低，一个下午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书桌正对着窗户，大多数时候我都在望着窗外发呆，发散思维，东想西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愁云惨淡的周日午后，我在东想西想后生出了一念，原来佛下是渡人，是因为人生真的太苦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在大法法理中早就阐述过，而且不止一次。我小时候看书时当然也早就看到过，但是直到那一瞬间我才真正理解了其后深刻的含义。那个周日是个阴天，空气沉闷，不见阳光。可就在我生出这一念的同时，窗口的云彩突然散开，一道阳光从天而降，正落在窗前的空地上。 我当时处于一种弓腰驼背坐在书桌前发呆的状态，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震惊到立刻挺直了腰背。如果说在修炼途中有重大的转折点，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其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虽然在那一刻明白了修炼的意义，但是我也没有能马上走回修炼道路上来。家里所有的大把书籍都被收走了，连唯一的一台台式电脑也被抄家抄走了。再加上高三学业繁忙，我很快又逐渐回到了做题考试的日常生活中去。曾经象征着顿悟的那道光，也在我的日复一日的繁忙中被逐渐淡忘。高三最后几个月，我的成绩回升到了正常水平，最后高考时基本发挥出平均水准，被武汉大学录取。这对家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自己也松了一口气。考进好大学，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实现了最大的愿望。伴随着这愿望实现的巨大喜悦之后的是巨大的空茫，而且喜悦是短暂的，空茫却是长久的。发现原来一切也不过如此，不存在鲤鱼跨过龙门就摇身一变化身为龙的这种戏剧性转变。你还是那个吃喝拉撒睡的你，只是考完了吃喝拉撒睡的更多了，你周围的世界也不会在一瞬间就翻天覆地变得明亮多彩了，还是那个按部就班千疮百孔的世界。尤其在进入大学校园后，旁边的同学都是同龄人中的精英，个顶个的都是大牛，从小到大自视甚高的我，在同学堆里就是一个智商情商双商欠费的乡下人。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的迷茫感越发加重，开始不由自主地思索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为何而来？大学的初始阶段，我就在这样痛苦的迷茫中度过。新生培训时，学校让我们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来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问卷调查，结果两个月后我被辅导员叫到院里单独咨询。到了咨询室才知道，会面对象是学校的心理医生。他说上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有抑郁倾向。听到这个结果，我还是挺惊讶的，因为我自认是个很坚强的人，怎么竟然就抑郁了？我有点抗拒接受这个结果，所以我就表面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一本正经地把心理医生敷衍了过去。但是我出了咨询室脸就垮了，也不知道这事儿能怎么解决，反正得先瞒着家里人和朋友。然后我就在一次抑郁的状态下过完了大学的第一学期，终于熬到寒假回家。别的大学生回去是衣锦还乡意气风发，我回去是满脸苦相，形容猥琐。回家后浑浑噩噩过完了寒假，眼看着马上就要再回到大学，把疑似抑郁变成确诊抑郁。这时转折来了，以前稍微认识的一个同修姐姐特地来我家探望我，在知道我没有任何书或资料时，帮我往 MP5 里存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大法经文。我就拿着 MP5 踏上了回校返程，然后正式开始重新学法。时隔多年，大法里讲过的道理仍然印刻在我脑海里，所以感觉很熟悉。更重要的是，在经历过人生的痛苦和磨难后，许多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在我学法的过程中逐一得到开示，对法理的领悟和幼时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长大后再读法，转法轮里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能在我悟道的瞬间如洪钟鸣，让我悚然一惊。比如转法轮第三讲里看似一笔带过的一句话， 因为人是自己掉到迷中来的，应该毁灭的。给你一次在这迷中让你往回返的机会，能返回去就返回去，返不回去那就是继续轮回和毁灭。小时候看转法轮时，这句话读过就过了，也不曾细想。所以小时候的我还巴望着我妈修炼圆满后，我哪怕不能跟着升天，在人间得福报，做个富贵闲人也挺好的呀。长大后才明白，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做个富贵闲人不能解决本质问题，不从人中超脱，就会继续活在迷中，在迷中就会继续造业，最后必然走向毁灭，结局已定，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修炼不是可选的，而是必须的。我抑郁封闭的心境随着学法豁然开朗，这种独修状态一直到2008年我妈从监狱释放回家，我们母女重新团聚。放假回家时就和我妈一起学法练功，在对于大学毕业的去向毫无计划时，我妈突然问我要不要留学去试试。由于家里被迫害后经济条件并不好，留学对我们来说显得高不可攀，我非常希望能出来，但在现实面前又犹豫不决，各种曲折略取不表。反正我在没有留学中介帮助，盲人摸象的状况下，奇迹般的拿到了助学金，所以我在2012年来到了美国留学。虽然成功出来了，然而现实情况依然十分严峻。钱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没钱却能带来很多额外问题。读书的那几年，我账户上经常只有一两千块钱，每天学习打工已经够累的了，还要操心怎么把一分钱掰开成两分用。幸运的是，每次山穷水尽时，我都会收到一些飞来小财，比如学校有个临时的奖学金项目让我拿到了，或者 IRS 主动发邮件确认我的税表错误给我退税，或者找到了带薪实习。总之感谢师父保护，我在穷得叮当作响快喝西北风的状态下顺利毕业，又顺利找到了工作。转眼来到美国已经12年了，我在国内时自认为是个修得非常坚定的弟子，从不认为自己会出现对法信或不信的考验。没有想到的是，来到美国后环境变得安全宽松了，我反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信或不信的考验，让我产生动摇的原因五花八门。第一次去剧院看了神韵，感觉平平无奇，或者是穷学生太苦太累了，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不如回国当常人吧，或者是同修怎么会这个样子，修了这么多年都还这个样子，这法还能行吗？或者是中国新冠疫情死了4亿人，这怎么可能？想不通。或者是有时候回首修了这么多年，就算是玩个游戏也能看到游戏积分变多了，这什么都没变化也太没有成就感了，好难坚持啊。这只是列举了其中一些想法啊，有更多的动摇念头并没有列出来。一些疑问我在法理中能获得解答，但很快又产生了新的疑问。12年里我就是这么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记得有一次在集体学法前，当地同修随意闲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大意是你修炼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但当时反应过来的一念就是，因为真善忍是宇宙万物运行之理，这就是我坚持修炼的原因。时至今日，这也是让我能在各种动摇中走过来的原因。个人圆满脱离苦海当然很重要，但我对此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追求。我修炼是因为我从内心相信真善忍就是宇宙治理，生命就是应该同化真 善、忍这个宇宙特性。宇宙的秩序、正义、平衡、和谐、圆融不灭，都从真善忍中产生。没有真善忍的法理，宇宙可能只是一团昏昧的混沌，或者说是人间的扩大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个人圆满也没什么意义。哪怕是做到金字塔顶尖，拥有无上荣耀，享无量福寿，但你看世间诸般不易，看世间众生都苦，内心也很煎熬吧。我希望我能坚持修下去，有朝一日能和这个宇宙达成默契与理解。这就是我现阶段认为的最理想的状态了。以上是我的一些心性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深蓝色的法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5日。把我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神奇故事和大家分享出来，证实大法的美好与神圣。第一部分，深蓝色的法轮。1997年我开始修炼大法，当时我是一个抽烟喝酒打麻将下午厅吃喝玩乐的年轻人，什么都不信，对修炼和神佛没有一点概念，只停留在认识表面文字上，什么善恶有报，来世今生更是觉得纯属无稽之谈，典型的一个无神论者。师父为了破除我这个无神论的观念，也是做了苦心的安排。一天晚上我们集体学完法，我刚刚要上床休息，猛然间看到我的右边显现一个直径80厘米左右的一个大法轮，像一个超大号的电风扇，深蓝色的，和电视上面看到的动态法轮图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声音，安静地旋转着，正转九圈，反转九圈。我当时非常吃惊，反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用手使劲捏了捏脸，好疼，使劲摇了摇头，怕是在梦中。我发现是在现实中，电视上的法轮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这个场景持续了一分多钟才消失，那是我唯一一次天目开了。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师父就是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破除我什么都不信的无神论思想。第二部分，金光大佛照着我们练功场。1998年左右，刚刚修炼不久，还不太懂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但是就是知道大法好，所以也想让更多人得法修炼。一般练功点组织的弘法活动，只要有时间我都去参加。一次我们去乡镇的一个大集去集体练功弘法，当时是在一个大道边上一块空地练功，我们在边上挂上十几米长展板让有缘人去看，上面有师父的照片、法轮大法简介、练功动作等等。我在边上拿着转法轮书，有问的我就给简单介绍一下。在练功中途，边上一个卖东西的40多岁男士过来和我说，我是这边上卖小商品的摊贩，你手里拿的书叫什么名字？我说叫转法轮。他说这本书多少钱？我说8块钱。他说能不能送我一本，因为我还没有开张，没卖到钱。我心想这个人可能是有缘人，书款我给出了吧，于是就把转法轮送给了他。他很珍重高兴地去摊位看书去了，他就在我们练功场地附近摆摊。过了不久他又回来说，我刚刚卖了一点钱，书钱我给你吧。于是他给还了我8元书款钱，我推辞了一下，他说我有钱了就给你吧。说完把钱给我，他就着急摆摊去了。不久我们也练功完毕，大家各自回家，我先走的。我走了以后，这个人又过来和我们收拾展板的同修攀谈，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钱也得要他手里的那本书吗？因为我从小天目就是开着的，
能看到另外空间别人看不到的事情，神啊鬼啊都看得到，也可以看到观音菩萨和如来佛。你们这些人在练功的时候，天上一个大佛显现，坐在莲花宝座上，一伸手，从手里打出一束金光，把你们这些人都罩在光圈里。其实他是看到了我们练功的能量场和师父的法身堪场。你们都在光圈里面练功，那个大佛示意我让我要他手里那本书，所以我当时没钱也得要买这本宝书。我们当时在场的几个同修听了他的叙述都很惊奇，知道这个功法绝非一般的健身气功，是真正的佛法，也更加珍惜神圣的修炼机缘。第三部分，有缘人神奇得法经历。另一件事也发生在1998年，我们很多人在一起晨练，我的一个同学的外地亲戚来当地串亲，无意中走到了我们练功场附近，走到我们附近他就聚精会神地看着不走，回来他就找到我的这位同学要和我学习法轮功。我问他为啥要学呢，他说你们练功的这群人每个人身体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有发蓝色光的，有发黄色光的，有发其他颜色光的，而且不只是颜色不同，而且光的亮度也不一样。我们学习师父的转法轮法解之道，修炼人身体随着修炼层次的不同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而且随着修炼境界的提高，发出光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发出光的强度也会逐渐加强，层次越高颜色越通透。我们当时很多人刚刚得法不久，绝大多数人都是处于刚刚启蒙状态，什么都看不到，可是这位有缘人他却看得清清楚楚，也使得我们好多同修更加知道这大法的珍贵，也极大地增强了修炼的信心。真是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让我们用这种方式明白了法的珍贵与殊胜。后来这个人回到当地也得法修炼了，相距较远无法联系上了。第四部分，在看守所显神迹。转眼来到1999年，邪党犯罪集团开始了对大法的无端打压，当时真是黑云压顶，我也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当时确实仔细想过这个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问题，也很想不通我们这些好人为啥要被关押在这个地方。可是我经过慎重思考，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人不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吗？这有什么错呢？而且师父讲课都是没有稿件的现场讲法，讲的都是人类多高级的科学家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直至宇宙更大至极的情况，还有一些人类一直搞不懂的未解之谜，师父在讲法之后有时会解答一些问题。在国外那些听讲提问题的学员很多都是高学历的学者，有的是顶尖的科学家，有的有多个博士硕士学位，可是这些人随便提问题师父没有答不上来的，所答内容涉及高能物理、天体物理、历史、地理、化学、音乐、绘画等诸多领域，时间跨越之久，时空跨越之大，让底下听课的这些顶尖人才都无比佩服，这哪是一般常人能做得到能讲得出来的呢？后来在看守所发生了一系列的神奇事例，更加印证了佛法的超常，真就像暗无天日的天际射来的一道金光，撕裂阴霾，照亮了天宇，也解开了我的一些疑虑，让我更加确信了法轮大法所言不虚，师父无时不刻地在护佑着自己的弟子。那是在2001年，在看守所，他的牢房分为两间，一间是睡觉的，一间是放风的。我每天在放风场里仍旧坚持练功。一天，来一个涉嫌投毒的杀人犯，他的表现是疯癫。我在那里练功，他在旁边站着，一会儿就直挺挺地摔倒，摔得满脸都是血，有时坐着也会从床上摔倒，这样的情况一天会出现多次。刚开始警察也都很惊慌，时间长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只是派人照顾着他，看着别出什么事。一天我在屋里坐着没事， 他就坐在我身边，他突然问我，师兄，因为我在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通过讲述真相，号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都尊敬我，管我叫师兄。你练的是什么功？我也想学。当时吓我一跳，也非常惊讶，就问他，你不是疯子吗？怎么想起练功了？他小声说，我是想出去装疯，也没杀人。我看他说话很正常，就告诉他我练的是法轮功。他惊奇地说，这就是法轮功啊，我也想练。我说，你为什么要练呢？他说，你练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观察，你在打坐时，在你两手间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黄色圆球在转，非常好看，我想过去给你拿过来。你在抱轮时也有很大的光球在你头顶上。我当时听了也很激动，因为我本人是什么都看不到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让我知道师父无时不刻的在看护着弟子。我告诉他那是大法轮，每个修炼法轮功的人都会有，只是有的能看到，有的看不到。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很多他不理解的地方，天门自焚真相，法轮功严格禁止杀生，以及他不要装疯，要和办案人说明情况才会无罪释放等等道理。于是他从此不再装疯，没事就和我探讨法轮功。最后他发自内心地说，江某某永远镇压不了你们法轮功，因为你们太艰辛了，到哪里都练，他还有办法治吗？后来我被释放，他也得福报被释放，他回家以后没找到我，就去找了我的一位工友，请了一本转法轮，说回家看书去。后来又有一个因为制作鞭炮被抓进去的嫌疑人，我在练功，他就一边扫地一边偷看我练功，晚上没事就过来和我聊天，他也看到了我练功的殊胜景象，光球啊光圈啊他都看得很清楚，这些都是与大法有缘的人呢、啊、慈悲的师父利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让众生得法，其实也在时时保护着自己的弟子。在此谢谢伟大的师父，师父您辛苦了。第五部分，背诵红银，师父帮我开顶。大概2003年，我出去做正实法的事，走在乡村的小路上，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不认识路，周围都是黑森森的庄稼，没有边际，感觉有点莫名的害怕，我就大声地背诵师父的红银大觉，历尽万般苦，两脚踏千磨，力掌乾坤阵，横空力巨佛。背着背着就听一声啪的声音，我的整个头盖骨就像裂开了，一开一合的，感觉头上什么都没有了一样，好像风都能刮进来。师父在法中讲过开顶的状态，所以我一点也不害怕，反而觉得有种殊胜的感觉，刚刚那种莫名的恐惧感也消失了，身体也变得非常轻盈，我高兴地大步往前走，不知不觉转眼来到了我熟悉的大路上，路上灯火通明，感谢师父，心里的愉悦真是难以言表。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神奇小故事，因为我不太会写文章，只能把它罗列出来，正是大法所言不虚，师父讲的都是宇宙的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修到那里，或是时间未到，真机还没展现，所以我们有时会有疑问，这也是正常的，只有你修炼层次到那儿了，才会懂得师父讲的都是真的。我们这些有幸得到大法的，要知道师父度我们很难，要懂得珍惜这份圣缘，更加精进。还没有接触大法的人，不妨找本转法轮看看，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坚信，真心盼望你们能够早日接上这份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老太苦中锤炼金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金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6日。
2001年，我出去贴真相资料时被绑架，遭警察电击头部和腰部，后来经常头疼腰疼，我想是自己前世造的业多，我要承受。这一承受就是20多年，有时也在想，是不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发正念时也在清除旧势力的因素，可是后来越来越厉害，练动功得靠着床练，路也走不了了。有一天，我读法时，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与大法，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这是常人的认识。看后我明白了，我要改变一下学法练功的方式了，我要从理性上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大法是修炼，走的是神的路，不吃苦能行吗？要准备迎接大困难，吃大苦。我开始下决心离开床练功，练完功出了满身汗，每天坚持，不知流了多少汗。一个月下来，我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头痛得厉害，我就加了一个小时的静功，而且是连起来练。3个月后，头不太痛了，人也精神多了，这就是法的威力体现。咱们老年同修上了70-80岁，就是走时间的下滑阶段，想修上去就得超越时间的下滑速度，没有付出是不行的。漫长的岁月每时每刻都在检验着我们行还是不行，宇宙的成住坏灭，人的生老病死，都是旧宇宙的规律，要走出这一规律，就必须多学法，多练功，练出金体，冲出时间的制约。老年同修们，我们互相提醒，找出差距，向内找，把身体微观的坏物质铲除掉，洗去罪业。我知道自己虽然修了20多年，自己在修炼中各方面距离师父的要求，离一个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的要求相差很远，今后我会努力精进，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